各位听众，最近一年来，法国政坛动荡非凡，似在经历着一场延绵不断的地震。每一场震荡都会造成旧体制的部分瓦解。五月七日，马克龙当选总统，将法国引向一个新的起点。总统领导下的新政党在六月十八日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令法国的政治生活再次经历震荡，并衍生出一个得到彻底更新的议会景观。自此，新总统马克龙是否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展开深层次的改革？新的议会将如何处理与总统府之间的关系并发挥作用？真正的反对党何在？对此，我们对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进行了采访。刘学伟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您如何分析法国目前的政治局势？
历时一年之久的法国大选举总算落幕。法国的政治生活应当又可以恢复常规了。立法选举的两轮之间，各家民意测验机构都给共和前进党，简称共进党吧，第二轮以压倒优势胜选的预测，其预测从400到480席不等，占到577席，整个议会席位的70%到80%。一时间，海啸碾压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由于自法国民调的高准确度，选民把这些预测当真，总的反应似乎非常的直截了当。马克龙赢太多了，应当以压缩。果不其然，在第二轮选举中，这个预期中的海啸就下降了好几个级数，一直降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要知道，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5届议会中，仅有2届执政党拥有的议会议席略微超过60%。另外超过50%的也仅有2次，因此这次马克龙的共进党赢得60.8%的议席，已经算得上是大胜，但并非史无前例，更不是先前预料的碾压式的海啸。大家也注意到，这次立法选举的弃权率两轮双创纪录，这也是表明了法国民众还没有把一切赌注都放到马克龙的篮子里，很多的国民对他还是信心不足的。
马克龙当选后可谓一路顺风，赢得立法大选，又对内阁进行了重组，从此他是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推动改革了呢？
一个理想的西方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理想比例应当符合那个著名的黄金法则，就是6:4左右了。执政党的席位如果不够60%，优势太小会影响立法效率，但是优势太大又容易失去监督。事实上，仅被期待了几天的海啸并未发生，这次选举的结果可称恰到好处。不过保存尚且完好的共和党和几近彻底崩盘的社会党内，现在都面临着是与总统都是充分合作的建制派和只当反对派的路线斗争。已经听说共和党内有为数达到50%的建制派要自立议会党团，这个发展当然对马克龙有利。总统菲利普依然是共和党身份，他获得议席按规矩交由他的当然还是共和党籍的替补者出任，还有其他阁员也有类似情况。总之，马克龙的第二内阁依然是多党联合内阁。就在本月21号，马克龙的总统多数出现了第一个重大裂痕，前进党的头号结盟者民主运动的主席贝鲁因被该党的欧盟议会空想门牵连，为自清而退出政府。不过民主同盟还是在内阁中保留了2个席位，笔者感觉马克龙的处理还算有章法。
前进党在议会处于绝对优势的局面，将对法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议会将如何处理与总统府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共进党虽然还不至于一党独大，却还是只有一个领袖，本来可以辅佐他的贝鲁现在威信大失，也是难以判断他有多大影响力。马克龙的一切来得太快，他个人的影响力也太大，比如说那些大批的新科员，一半妇女，一半非专业，一半年轻人，一大半都是第一次当选，仅靠马克龙的光环当选，他们并无自己的实力和势力，这对马克龙指挥操控议会当然极为有利。但如果马克龙不是圣人，有什么举措适当， 指望他那个近乎御用的议会党团来帮他把关纠偏，恐怕难度就会大一点。这是一种全新的议会生态，能否运作良好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以前那种老气横秋职业政客垄断数十年连任的议会生态当然也有很多的弊端，这回是不是矫枉过正只能等着看。
那么依你看，马克龙的政纲真的就能救法国吗？
这个题目很大，限于时间，这里只能择几个要点来说。我只能先说他还是有机会，但真要成功会很不容易，因为法国现在面临的结构性困难还是太大了。法国今天面临的第一难题可以概括为经济问题，稍微说详细一点，就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七高，是高工资、高福利、高物价、高税收、高债务、高劳动力成本、高失业率。其中前两高是他们必须捍卫的成果，后高则是代价。这些问题如果不说是病入膏肓，也显然是深入肺腑，绝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的。比如现今政府的第一要务迫在眉睫的劳工法改革，绝对必须经历九月份就会开始的街头第三院基础派示威的考验，这个考验相应他扛得过去。与之配套的比如税收改革还有许多，效果也相信会有，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后面了五高成可，就还需要观察，甚至不要期待太高了。如果能改善20%，比如失业率如果能在5年内从10降到7的上下，那就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了。法国现在面临的第二难题是移民危机，对中东伊斯兰世界人口宗教输出的大局面，马克龙似乎没有什么大格局的应对方略，他打算认真应付的似乎只是这个大局面上面开出的恐怖主义这朵最毒的花。在我看来，这是标准的羊汤止沸啊，因为无论你摘去多少朵毒花，新的毒花还会冒出来，哪怕是把 ES 灭掉之后，这个大局面也难以有根本好转。法国的治安危机背景类似，它是特定的一部分移民无法在法国安居乐业的结果。法国的移民危机是治安危机和恐怖主义危机的深刻的背景甚至根源，在这个方面似乎马克龙并未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在近期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据说马克龙还在主张相当宽厚的难民移民政策，对此本人当然戚戚以为不可，当下之际就是应当把那些帮助难民的钱送给黎巴嫩、土耳其等国，就近建立安全区难民营，全力推进那里的政治解决进程，一旦和平实现，送回难民重建家园。难民是一时的，移民则是永久的，不让难民变成移民，这才是唯一的正解。马克龙说不再强求阿萨德下台，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走了一步。阿萨德就算是卡扎菲第二，有阿萨德的叙利亚也会比没有卡扎利比亚强，叙利亚离开了阿萨德，那就非常可能变得和今天的利比亚一样完全无法收拾。国内的移民政策，马克龙似乎继承奥朗德的路线，并不打算明显收紧，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文明冲突是一个很严峻的题目，现在在这个方向继续姑息延宕，估计会给勒庞的民族阵线准备更晚一些时候的上台更多的机会。在这个议题上，政治正确的墙竖得太高，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多说话的余地。本人认为现在法国人面临的第三个难题是一个很多人尤其是左派人士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意识形态危机。特朗普上台是对美国的相应的危机政治正确泛滥成灾的一个巨大回应。在这个方面，马克龙主义似乎太过的正确，他似乎要捍卫一切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所有的政治正确，并不打算做任何的修正。在比较看来，他还是过于白左圣母。如果这些政治正确真的都长期可行，那他就没错；如果这些政治正确真的隐含着大量的危机，那他就没有面对，自然也不会解决这些隐含的危机。这些过于僵硬的政治正确并不只有国家民族文明认同，英文叫做 identity 这一个方面，关于个人自由、享乐、责任、家庭、生育之力、赡养老人、性自由、赌等一系列方面，都有两条意识形态路线的政治。在这几乎所有的方面，马克龙的左派甚至都似乎太深。上任总统奥朗德一直高举这些意识形态旗帜，但这回社会党 败涂地，在那是这些价值观显然有重大纰漏的一个铁证。太多的政治政策无法言说是西方陷入危机困境的一个深刻原因。马克龙在这些遍布的意识形态地理之间似乎游走有余，但笔者怀疑这种游走有余是否真实。第四，下面的这个都不是太重要，关于欧盟，本人支持他在维持欧盟前提下力图改革的大方向，但是欧盟能否长久维持下去，本人心里也没有底数。第五，关于西方文明的主轴大西洋联盟，那是美国在主导，特朗普要拆掉一部分，似乎德国、法国、默克尔还是马克龙都不可能担得起力挽狂澜的差事。马克龙的对俄政策我觉得也大体中规中矩，他不会与俄国结盟，他也不会激化与俄国的矛盾。第六，马克龙的法国来自整个欧洲，似乎准备顺应而不是抗拒东方中国的崛起，主要在经济方面，中国与法国或者欧洲与东亚之间应当不会有对抗性的冲突前景，对此本人当然感到欣慰，但是他显然并无能力阻止阻遏中国东方的继续崛起。不过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上，马克龙似乎在提议对中国的对欧洲的投资设置障碍。说句实话，西方的贸易的确可能是已经到了需要保护的时代，但至少这样的政策主张就与他鼓吹的全球化开放的大众相冲突啊。最后我想总结一下，马克龙现在是法国人历经艰难之后找出来的准救世主，虽然这个准救世主有些嫩，他能不能真正救法国现在还不好说，但害怕他得不到议会多数而是正陷于空转的忧虑已经成为过去式，他已经得到了必要的权柄，他会去努力去大展宏图。如果法国病、欧洲病是可治之症，那他就已经拥有了几乎最好的政治条件来治愈，至少是明显改善者。如果他依然治不好，甚至无法明显改善法国病、欧洲病，那就只能寄望于更猛烈的手段，比如下一次找出真正的强人，就是赋予他一个真正的海啸，或者这里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中国先生孟子有云：“千年大人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回的确天有大人教应马克龙，但却并没有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发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心，这一说不能。那个必先苦其心志了，并没有兑现。没有这些历练的准救性马克龙，能否完成诗人对他的期许，我们拭目以待。
好，谢谢刘学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